我们继续啊，请看66页啊，第二行，次说方等。那么这些说呢，我们可以跟着回过去啊，再去看看那个图上啊。图上现在说完了华严啊，是缘间别这个间字哈、啊，关键的这个字啊，就是间啊，那个间字。那么讲到这个见教里面的见出啊，是阿含，阿含的关键的字啊是个淡字，是淡说三藏。在这个阿含部里面啊，第20的阿含部里面，他用的这个化法四教用的是什么呢？淡说三藏啊，所以是个淡字。次字方等啊，那么这个方等呢，一般呢泛指这个大圣经典啊，以后呢我们再详细的说啊。谈篇次小，判大报圆啊，到了方等部的时候呢，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它的特点啊是谈篇次小。谈是谈和啊，弹劾他的过失，弹劾啊，弹劾这个过失。篇藏通别圆，四教里面的这个有三教都属于篇。我们看一份资料啊，各位有佛头版的就记佛头版的这个页码啊，有指观版的就记指观版的页码，我想应该可以了啊，你通通要记也可以。但是你们啊，比如说自己有的这个版本啊，就记这个页码就可以了。我变成两种、三种，通通都要去查啊，这个页码通通要查。什么叫做偏教啊？根据摩诃止观啊他说的这个资料来看，从最初的三藏教就是藏教啊，三藏教就是藏教，西法止观以上就是西空观，三藏教的这些个修行人，他们修的是西空观，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讲的啊。西空观就是所有的这些设法啊，他要分析啊，分析成变成极微，还是分析成这个极迥色啊，极微色等等的啊，这样子才去观成它的空啊，要把这个色法啊分析到最细最细的时候啊，才能这个知道它是空的啊。他修的方法就是息空观，那么通教的立根呢，修的是体空观，对不对？体空观，体空观就是当体即空，不需要把这个色法破除掉。把它分析啊，来分开，把它砍成一半一半，一直砍下去，就这个设法的当体就知道它是空。那么这个通教的人根性是比较利的啊，但是呢，现在三藏教的是顿根，顿根呢，他要证的是空这个理，怎么去证的这个空理呢？他用分析啊，把现象界的一切的东西拿来分析，分析到最后才得出这个空。啊，所以是息空观，息法止观就是息空观，这是三藏教。那么从这个以上包括了通教的体空观、体法观、体空观都可以啊，包括通教，再到什么层最高到哪里呢？到别教的止观，别教止观修的是什么呢？三空假中的三观，三种观。可是呢，它是次第的三观，对不对？别教是次第的三观，不像原教，原教修的是一心三观啊，别教是次第的，它是先从假入空二谛观，然后再来修从空入假平等观啊。别教的修行次第三观，第一种是从假入空，叫做二谛观，然后再来是从空入假， 平等观。然后第三呢，再来是以二谛，以二观为方便，对不起，这个别教的人修行他的这个特质啊，就是次第三观，比起原教的人根性是比较钝啊，所以他要次第修，先是从这个啊世俗的所有的这一种的假象，从这个假象入这个空啊，这个是修二谛观啊，熟谛啊、真谛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修行啊，入空。空理证得了以后，再从空入假去修这个平等观。啊、这个假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假应该是四色假啊，这个假应该是生死假啊，这种假是让我们流转生死的，所以叫做生死假。这个假呢不会让我们流转生死，所以这种的假呢是教化众生用的啊，所以叫做施舍假，所以这个入假入的是施舍假啊，去教化众生学种种的法门。前面我们讲过啊，无量四谛啊，甚至要学遍学四教四谛四门，四教四门16门，为什么要教化众生？那么现在讲的关于别教修止观是去边入中以还，去边入中啊是指的是这个空假啊，是两边离了空假两边叫做去边，入中到第一地观这个叫做入中，在修这个观之前以还就是以下，在修这个中道观以前呢、啊、皆名为偏，所以从藏教的虚空观一直包括通教的体空观，再包括别教的这两种观，通通属于偏教。要入了中道第一谛观就入圆了，圆教的观法。所以这个偏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藏教、通教以及别教的修这个中道第一谛观以前的，通通叫做偏教。这样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很清楚哈、啊，看起来就很清楚了啊。所以有关这个偏教的这个定义啊，就是这样子。根据摩子观的这段文字，这些人是属于偏教。那么现在方等部的经典是谈偏，这些偏教的修行人都是属于谈和的对象，在方等部的经典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形式，有这种现象。次小次则小圣，这个好懂。叹呢是称美，称赞，称赞大圣。报缘，报也是报奖，就是赞美啊，赞美这个圆教。这是方等部的经典。对半明满，四教俱说。这个半是藏教就叫做半，小圣叫做半，半字教。从通教大圣的出门开始都叫做满字教，所以半满呢是小圣跟大圣的意思。偏教跟圆教的定义呢是要根据这个啊，根据我现在写的这一份资料啊，天台他所谓的偏教是指的是啊藏教、通教还有别教修这个中道第一谛观以前的这些菩萨，三贤位的菩萨都属于偏教。所以偏圆的定义是这样子，半满的定义呢是比较单纯了啊，小圣叫做半字教，大圣叫做满字教。四教俱说，那么这些经典，方等经典、大圣经典里面它四教都说，可是呢会告诉你那些偏的啊、半字的、小圣的都是在这个属于这个被呵斥的、被这个弹劾的这个对象。
令二圣密得通义。
密是隐秘，隐秘的啊，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受到影响了。就像维摩经里面啊，天女散花毗卢说了啊，为什么舍利弗啊，他坚持他是声闻啊，他是阿罗汉的，了不起啊，那个女人这个是不能成佛啊等等的，他这个观念啊始终顽固的很，对不对？结果呢，人家天女散花，这个花在他身上就掉不下去啊，这个花到了菩萨的身上就是完全不会粘在他的身上，他心里面服不服气也要服气啊。弟子品里面被那个维摩居士，所有的弟子通通被骂的不敢去见他，但是他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原来的修行的这个固执的观念呢？就是偏空的观念呢，多多少少受了一些影响，已经觉得他了不起，是吧？维摩居士是这个很了不起的，已经心里面是有一点服气了啊。换句话说，过去在三藏教就是阿含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感觉的，到了方等的时候，碰到了这种场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不行。但是有没有改变他的这个修行的态度呢？没有。所以叫做密得通教的利益，就是通教是大圣的出门，隐秘的得到还不明显。当然这个是指的是顿根的这些人，或者是要这个示现的这些大弟子，其实他本身是大圣菩萨，可能跟他的本来面目啊是大圣菩萨，可是呢为了要显示回小向大啊，表面上还是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啊。所以密得通义，是为第三识，又称之为见宗。所以见教呢分为这个初中末啊。次之般若，这个是第四识了。各位在这里面呢看哈，这个第三识里面啊，第二行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对半明满，这个对字把它圈起来。像第一行的第二个字叫做但说三藏，这个但字把它圈起来。那么前面一页的是第九行的一个兼字，兼一别教，这个兼字都是这些字呢是属于关键字啊，是关键字，把它圈起来。对半明满，这个叫做这关键字啊。次之般若，融通淘汰转交复财。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见下面295页，295页的第四行，我们看这个释教仪的仪文。次说般若转交复财，融通淘汰。再接着看295页的第五行的这个集注啊，次说般若等名不异也，这个是般若部，说明这个是般若部。转交融通曰法，这是指的是法。复财淘汰啊，是曰喻，是比喻。那么这也是性解品，性解品里面啊，这个穷子啊后来被他的这个父亲啊，大夫长者啊，托人去把他找了回来，叫他除粪，是吧？20年中间呢，做的工作呢是除粪。后来呢，经过了20年以后，他做的也久了，慢慢的，这个大夫长者呢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呢，把整个的家财呢托付给他，把他。提升他的地位啊，作为管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了，管家了，不需要这个扫地啦、除粪啦等等做那种最初低的低劣的这种工作了。而他呢，
工作也已经习惯啊，财务通通交给他呢，他也可以管理得很妥当。那么这个是比喻，意思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大品般若经》里面很清楚的舍利弗以及这个须菩提这两位弟子，奉了佛的这个命令，去向一些大圣的菩萨说这个般若空。他们自己说，并不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思来讲这个般若经，是佛加倍了以后啊，是佛的力量，他们才能够有这种能力去向大圣的菩萨去讲这个大这个不共般若，去讲般若空。那么这个就是般若部的特点。好，我们翻到前面啊，般若这个空啊，它的这个功能就是在融通，把一切法通通融到这个般若空里面。它的这个功能就是淘汰一切的执着，所有的偏执啊，对于人我执、法我执，种种的偏执全部都要淘汰，这个就是般若空的功能。转交菩萨，这里的转交啊，就是转交菩萨，指的是大品般若经啊。复财就是接受佛的这个托付，指的是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啊。好，下面呢这个关键字是什么呢？是个代字，代通别二，正说圆教。所以般若部啊是正说圆教，可是呢代通别二教，这个代字是一个这个关键字。令二圣觅得别意，让这些二圣弟子们隐秘的得到别教的利益。这个是第四识，是见末，相对于华严的顿，他们都叫做见，而这个般若部啊是见末。阿含是见初，方等是见中，般若是见末。于此四识中，前面的四识，前面四识指的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如来应演说，众生随类各解。那么这是如来的这一种的神通，这一种的能力，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一应演说，众生随类各解啊，互相知者名为不定。这个上一次我也说过了啊，这个不定跟秘密啊就是这样分类啊，人知法不知，这个叫做不定。所以呢，这个不定呢又称之为显露不定，这个呢称之为秘密不定，都是同听异闻啊，这两个相同的地方都是同听异闻，不同的地方，这个是人知法不知，而这一种是人法俱不知，这不用解释了哈，都知道了。就是在一个法会上彼此认识打招呼的，看到人的，可是佛在讲经的过程中，个人听到的法领悟的这种道理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叫做人知法不知。人法俱不知呢，是还有来听的众生呢，你根本看不见，是天人或者他方世界来的菩萨，你根本看不见的啊，
而他们所领悟到的这些道理，听到的这些法，跟你在座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同听异闻，都是在听法啊，可是个人听闻到的道理是不一样，是就这叫做同听异闻啊。但是为什么会分成不定跟秘密两种呢？就是有这个，这个叫做人知，人彼此互相都看到了，都知道。今天在座比如有30个人啊，大家都看到了啊。那佛一讲经的话，当然人多了不得了了啊。可是呢，佛以一因演说法啊，在座的这些人啊，他们随类各得解，随着不同的类别，个人所听闻到的、所理解的不一样，这个叫人知法不知。那么对于这个隐秘的啊，来听众啊，看不到的听众啊，他们所得到的啊，这个听闻到的这些道理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人法俱不知。像佛在度五比丘的时候，有80000诸天，他们所悟到的是大圣的这个道理，大圣的法。佛跟这些五比丘他们讲的是四谛法轮，对不对？是讲的小圣，所以这个就是人法俱不知，这个就是所谓秘密教，化仪四教里面的秘密啊。互相知者，就是人互相知而法不知，名为不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加几个字啊，观念就比较清楚了。人与人互相知而法不知者啊，名不定，这是他的原文啊，名不定。不相知者名秘密，此化仪四教。从理起也，从那个如来藏心那个理体上所升起的，升起的一种化他的大用，从体起用。至法华，这是第五识的，第五识里面有两部经啊，法华经、涅盘经、大般涅盘经。那么第五识里面的这个法华经，开权显实，开三圣权啊，开三圣的权变，权巧方便，权变就是权巧方便，而显这个一圣的真实，这是法华经啊。我们看佛光的解释好了啊，佛光也可以的啊。佛光呢一上来就把这个开字啊，它解释为开除。除掉这个过去的法华以前的全教的啊，就是三圣的教法啊，三圣个别的教法啊，那么全教的这种的开除掉，除掉过去的对于这种的执着，现在要显示这个真实啊的教法啊，显示真实之意。可是呢，他又说这个开字啊，还有啊。开除、开发以及开脱等，这个开字啊有好几个意思啊，可以是开除，也可以开发，也可以开脱啊，做这几种不同的解释，这个开字哈。那么他说这个开除呢，第一种的开除呢，是乃除缺全止；开发呢，乃由内机缘成熟而全止；开脱呢，乃全集。十，所以有三个意思啊，开除、开发、开拓，
二三个意思，这个开字有这个三种意思。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开权显实的开的时候呢，同时要知道有这三方面啊，都是开的意思啊。它的目的就是要开除权教对权教的执着，来显示这个真实。但是这个开字有这样的三个意思，而这个开权显实呢，只有法华经依照天台宗的讲法，只有法华经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功能，所以判是这个法华经的专用的这个名词叫做开权显实，其他的经典都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么多的经典，没有一部经是像这样子开权显实的，而能够这个被称得上是开权显实的只有一部经，就是法华经。自法华啊，开权显实，贤令开佛之见。那么佛字之见哈，刚刚我们讲过了啊，就是一切种智就是佛眼，乃畅本还，能够舒畅佛的本怀。因为佛的唯一的大事因缘就是要让众生开示悟若佛智之见，这是法华。次说涅槃，那么这个涅槃也是第五识啊，第五识里面列了两部经，一部是法华，一部是涅槃。那么涅槃经呢，为未熟人而说的，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君实教。君实教，法华经呢是大收，涅槃经叫做君实啊。相对于法华经，那么涅槃经称之为君实。君这个字呢，就是采集的意思，就是拾取的意思。君这个字，君这个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法华经是大收，秋天了，收成了，收获啊，这个种的东西全部都收割啊，大收啊，那么剩下来的，留在这个田里面的，大家要去把它捡起来嘛，啊，那个就是军师。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429页啊。我们在前面注意一下啊，这个军师教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参考啊，见下429页。429页的看疑文，一为未熟者更说四教，藏通别院四教都一起说，具谈佛性，可是呢令四教行人啊都要入这个佛性的中道佛性，换句话说通通要入原教的啊。令具真常，这个是针对小圣的人，认为无常苦空啊才是真理，让他们入这个佛性真常，入大涅槃，故名君实教。所以结注讲，为未熟者，就是在法华会上5000起去，人天被移啊，这些人在法华会上都没有办法入这个佛性，那么要靠这个涅槃经再来补救，让他们能够入这个真常啊。详细的情形到那个地方再说啊。我们现在看到前面66页这个地方，君实教呢，就是要参阅后面429页。
亦为末代顿根。这个末代顿根的人啊，毛病很重啊，所以呢，这个涅槃经呢，还是为了要照顾这些人呢啊，名福利坛长教。福利坛长教呢，可以看这个参考下面四三四。434页了，我们在前面注意一下，434页第八行啊，二为末代顿根，于佛法中起断灭见，妖伤慧命，亡失法身，设三种权啊，藏通别啊，福夫一元时，故名福夫律坛长教啊。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到那个地方再说啊。叫做福律坛长啊。这个末代顿根的弟子啊，毛病很重啊，起这个断灭见啊。那么佛在涅槃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戒律它的重要，以及珍藏啊佛性等等的。坛长啊，要敷这个戒律，要谈这个佛性常住，所以叫做敷律坛长教。追说四教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同四位师权，这个四位就是前面的四位，四种位，四种位呢，根据也是根据涅槃经啊。就是乳啊、弱啊、生疏啊、熟疏啊，也就是四识，就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这个后面会讲啊。五识啊，就是五味啊，《法华涅槃》叫做醍醐啊，最美味的啊。牛刚刚一出生，一出来的就是乳，乳经过提炼以后，这个就是华严。经过稍微做了制作一下呢，变成这个弱，这个就是阿含啊。方等呢是生疏，般若是熟疏，到了法华涅槃呢是醍醐啊，这个后面会讲的啊。所以这个四位啊，就是前面的四识，华严识、阿含识、方等识、般若识。追名四教呢，就是要把前面的这个全说的这个四教，现在加以这个把它废除掉，要通通入原教，同法华显示啊，跟法华经的显示啊是完全相同的，与法华既同十位，十是第五十。位是醍醐位，所以呢，这两部经，这个第五识总合起来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就是跟前面的四识啊是不同的。前面的四识华严是顿，另外的三识是渐。在顿和渐的过程当中，又有秘密又有不定，可是法华跟涅槃呢，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跟前面的四个化仪啊都有所不同，同时呢又超越前面的藏通别圆。因为前面的圆教啊，虽然是圆教，可是是对这个其他的三教而说的圆教，是有对待的。这个法华涅槃是开权显示，追名四教而这个说这个圆教，对吧？这是这个涅槃经，虽然追说四教，但是他追名四教。而前面的事实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讲法，所以呢
它是总的来说，这个第五识或者第五位啊，是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那么这个呢，要看下面的345页。我们简单看一看就好了啊。345页的这个补，第三行的补，超八教者，就是超越前面的化一四教跟前面四识里面的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叫做超八教，又称之为超八醍醐。经曰，他引用法华经的经文说，久莫施药，不务述说，这个是药草玉瓶啊，药草玉瓶，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啊。药草玉瓶就是说，佛已经成佛已经几十年了，可是都没说啊，不要这个很快的就说，为什么这么慢？到了法华啊，他从菩提树下成道场这个成佛，到现在那么久才要说呢，所以这直至40余年之后，这就表示不是顿教，所以叫做非顿。而在经文里面，方便品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非见。又说无二亦无三，所以这个就表示他非见，直说成佛之道。又说九界闲开，无不成佛，这个就是开权显实的意思 啊，这个不是秘密啊。又说经正是其实，决定说大圣，这个也是方便品说的，这个是既然讲决定，就非不定，所以既非化仪四教，即超化法四教。以开显缘是经过开权显实以后的缘，而不是前面所讲的跟其他的三教隔离的那个缘。前面讲，前面四识里面讲的缘是隔离的缘，法华涅槃讲的缘，尤其法华经讲的缘是开显缘。翻回到前面67页，那些呢内容后面345页以后啊，我们以后再说。这个地方先知道一下，就是总的来说，它是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所以超越前面的化仪四教。文字他说总为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之化义，是这样的化义。从理其也，这句话是总结这五十，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化义是叫从理其也，化法是叫从理其也，现在讲到这个五十啊，也是从理其也。那么这一段文字都是解释那张图啊，啊，各位我们不要把总目标啊忘记了啊，讲到这个里面啊内容太多了以后啊，都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它主要的内容是解释那张图的，那个图是从如来藏心升起五十八教，所以我们念的这些文字都是在讲啊五十也好，化仪四教也好，化法四教也好，都是从如来藏心这个体上所起的。就如同起心论讲的，一心里面啊，它所起的二门啊、三大了，三大里面，这个二门里面就有真如门、有生灭门了，生灭门中有觉门、觉和不觉了，啊，觉的部分有本觉了、有始觉了，不觉的部分有三系啦、六出啦。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心所开出来的。
现在这个图是从如来藏心开出来五十八教，不过五十八教都是属于净法，对不对？
他只是没有讲到染的这一部分而已，这清净的部分，
就是来对治这个染污的，对治惑的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所以跟起心论讲的是完全是一致的，全部是一样的，所有的佛经讲的都是一个道理。那么最后的部分就是那张图的最下面的部分啊，要把这个所有的五十八教归结到真俗中，对不对？
三谛。那么现在在说明这一部分啊，至于藏教成生灭的真俗二谛，
所以呢藏教呢画两条线到真谛跟俗谛，对不对？那个图上是不是这样子？
通教呢成无生的真俗二谛啊，其实天台宗讲了七种二谛啊，七种二谛啊我们后面才会讲，但是呢藏教跟通教呢只讲二谛。接下去看别教成无量格力的三谛，这个列字是个错字啊，
应该是这个，各位应该是这个啊，天台宗都用的是这个。那么现在给各位印的今天那个刊物表上面应该有
格力的三谛，别教原教就有三谛了，有空假中三谛了，而别教是格力，也就是次第，要次第的修三谛。原教成就的是无作啊圆融的三谛。
那么这个是那张图的最下面的部分。
虽四种不同，皆如来化法所摄。佛讲的这个藏通别圆的这些教理中间所含摄的啊，莫不从离起，也是从那个如来藏心那个离体上升起的。以是知如来藏呢，如来藏心呢是体也，五十八教呢是用也，盖从体起用，正显心具之为智也，为止也啊，正显啊，不偏不倚的显示啊，心体具足三千，对吧？一念三千嘛，心体这个一念，也就是戒而一心啊，就是如来藏心啊，也就是众生心啊，这个心体是具足三千。具足三千也可以讲啊，简单一点讲就是具足这个十教五十八教啊，开合不同而已啊。那么它的这一种的微妙精妙的志趣或者义理，
这个圣旨的旨啊，就是
义理啊，
也可以解释做义理、旨趣或者是义理都可以了啊。就是这个图不偏不倚的显示了这个如来藏心这个离体这个心体啊，它是具足五十八教或者具足这个一念三千这一种的微妙或者精妙的这种道理。下面呢提出一个问题啊，问如来藏啊，这个心啊乃是无明因妄心，就是还是在这个因地里面带的有染污的这种心啊，而世尊是觉满藏离已显，这个已字哈，要稍微要不要这么密哈，这个变成世字哈，所以我也改过了啊，那个刊物表上面啊，这个有一点缺口哈、啊。
好像有一点缺口。
我注意一下，我把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这个类似这个字啊，通通提出来。我说你们在编新的课本的时候注意一下，有时候随手就把它写成自己的己也不对啊，写成那个完全封起来的那个事也不对啊，所以呢干脆通通写出来啊。因为刻的人啊，他有时候啊他没有注意当初刻字的人啊。他说如来藏是无明因妄心，世尊呢是已经是觉满，那个藏理啊已经呢显现。所以呢现在从这个心里面所起的这个十教啊，五十八教啊，应该要这么说啊，从真如理上而起啊，就是清净的真如理上，理体上起啊，啊，应该要这么说的。何以标这个含有这个无明染无的这种如来藏呢？这个理体啊，为什么不用这个清净的真如呢？而用这个带着有真妄合合的如来藏呢？用这个呢，作为心体呢，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说经都是这样讲的，心佛众生这个三法是无差别的，为什么独标心呢？那么这里呢他回答说，一家明理，一家指的是天台教，就是天台宗啊，这个门派叫做一家啊。说明这个理的时候，理体的时候，就迷就事而论，这个天台宗的特征啊。讲到理体的时候，不是讲的那个清净的那个真如，是从迷，从四修，从这个上面而说的，不同他家集于山外。他家当然指的是类似华严宗等等的他家，山外派是指的是宋代的这个跟智利大师啊唱反调的那些法师，像孤山啊、智源呐、啊、等等的啊，像他智利大师的自己的徒弟啊，那个净觉啊等等的，这些人叫做三外派。那么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讲，当然也不是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所要讲的那些内容，但是呢天台宗啊发展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啊，产生了很大的争论，那变成呢形成了两个派，一个是三外派，一个是三家派。那么四明智理大师的一派叫做三家派，后来的天台宗的这个这些后裔，他们的评判的结果认为三家派才是天台的正统，而三外派呢认为已经变了调了，不是原教，认为三外派所讲的内容啊是只能啊称之为别教。我们看这个背啊，背啊是前居士，他家指的是台宗外的各宗法师，各个宗派就是天台宗以外的法师。三外呢指的是台宗啊内背中的各师，如四明之徒啊，他是智利大师的徒弟哦，净觉师等是也，他的法号叫仁业啊，又称之为净觉啊。他本来是智利大师的徒弟，而且帮了他的老师啊一起对抗这个三外派，最后啊为了一个问题啊不满意，从此以后他离开他老师，变成这里所讲的这个
这个背宗啊，
就是判师
啊，叛变。
那么这些内容呢，它下面有讲啊，佛祖统计内详辩啊，我们看下去，说那些三外派是以清净真如，这个真如而且是离了妄而立的真如，就像那个三藏教要灭了这个色法才证得空理，而这个地方呢是离了这个妄法以后才有这个清净的真如，立这个清净的真如。三家派的话，就是智理大师的那一派，是即妄全真，就妄法的当体就是真如，就妄法的当体啊才是真如。开初心圆观，就是初发心观我们的因妄这个戒而的刹那心，因妄之心，开这种的观门，就是观不思议境啊，现前的戒而刹那一心啊，就具足三千形象，开这样子的关门，这才是天台宗的正统的观法啊。去观真心的话怎么观呢？啊，一定要观妄心。好，三外隔离近乎别教，佛祖统计内详辩。佛祖统计呢，在大正藏的49册啊，是天台宗的后裔一位法师所著，所以呢他的立场是完全是三家派的这个正统的一种传人啊。那么在大正藏第49册，我也是常常去参考啊，不过有一些传记呢我们看了也是不太完整啊，不详细了。那么关于这个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呢，我们今天的这一章这个补充资料啊，上面的那一段啊，就是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一句啊，就是67页的第八行的这一句，我们看这个资料啊，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呢指的是60卷本啊，就是晋朝翻译的，东晋时候翻译的这个卷本啊，在卷10大增藏第9册啊。那么经文是这样讲的，说心如工画师啊，这个心啊，我们众生心啊，如同是一位这个很这个就是技术很好的一位这个画师啊，画种种五蕴，这个心啊，它有能力可以画出种种五蕴啊，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都是心所造的。下面再看，如心啊，佛亦耳，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啊。我们看看贪玄记的解释啊，做一个参考。贪玄记呢应该在大正藏35册，可是我手头的呢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上下册啊，所以是佛陀版，在上册的479页啊。各位有需要的话呢，把这些文字啊，你们的西贝塔上面一查，马上就查出来，对吧？应该大正藏35册啊，贪玄记啊，跟那个华严经的书啊是同一本大正藏啊。好，先看如心佛一耳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将凡类佛，就是把凡夫啊类比成佛，如同我们这个心，就是现前的一念心啊，能够造作成为凡夫，造作成佛也是如此，皆从心起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心佛悦耳。一般人讲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凡夫，对不对？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这个力量可大了，让我们变成六道凡夫的就是这个心啊。可是呢，能够成就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也是这个心。那现在四圣里面我们把佛 做代表，这个佛也是由于这个心所造的，皆从心起，所以作佛一耳皆从心起，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如心佛一耳，佛一耳，就是因为前面的一首是心如工画师嘛，能造种种五音啊，造种种五音，造无漏五音他也有能力啊，造有漏五音是六道，造无漏的五音啊就是四圣，造佛也是这个心的功能，成佛也是这个心的功能，所以如心啊佛一耳。如佛众生然呢，是将佛类凡，就是如同造佛，造作为凡夫众生也是这个心一样的。所以呢，心佛及众生啊，是三无差别。那么华严中的这种的解释上是心能造佛，心能造凡，凡夫的凡。所以呢，下面的两句啊，最后的两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呢，说下二句啊会以显同来显示啊，这个三法呢是相同。什么意思呢？为心作佛，心跟佛无别啊，心就是佛，心作凡夫，心凡无别。所以能所就是能造所造，以及它的所依的是什么呢？所依的都是这个心，都是相同，故云无别。所以变成因为心能造佛，心能造凡，心是能造，佛与众生是所造，这些通通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叫做三无差别。那么这是华严中的解释哦，这不是天台中的解释。那么有华严中的祖师，这位贪玄记的作者就是法藏显首大师了啊，这是他们的解释。心是能造啊，佛与众生啊是所造，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他三无差别啊。但是天台宗不是这样讲的啊，天台宗的原教不是这样讲，别教是这样讲啊，原教不是这样讲，这个比较复杂啊，我们暂时呢就不提啊，将来那个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把它能念到哪里就哪里。理呀、啊，指的是清净真如，这个就是三外派的讲法。如果这个如来藏心啊，不是这个带的因妄的，而讲的这个从理体起作用，是讲的完全讲清净的真如啊。若指此理，指其经家的别教，其就是同等，只能跟别教同等，非就近说，它不是就近的说法，这是别教。三门利益，这个三门指的是天台这个门啊，所以超越诸家者正有此也啊。所以天台讲的是就是因妄的心啊，就是这个离体如来藏心啊，啊，就是真妄和合之心，才是真正的离体啊。这是超越诸家，理由呢，以后我们再讲啊。又一家纲格啊，就是天台一家的大纲法式格啊，就是法度啊，大纲跟法度啊，不出解行。
天台宗所讲的这些道理啊，不会离开这个解门跟行门。解则诸佛众生色心依正，所有的一切万法去聚一法，无非此理。任何一法无非是这个理。行呢，地指内心，的确是指的是内心。所以玄文云啊，妙玄这么说，说佛法太高，身法太广，于初心为难，观心则易。这个玄文云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参考资料的下面的这一部分。今天没有时间讲，下一次来我们就讲这个啊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经云如来藏心。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心体啊，是如来藏心。意欲学人啊，就是后来的要学习的人呐，举纲挈要啊，能够抓住、把握住这个纲要，依教以起观也。要观什么呢？观这个如来藏心，观这个一念妄心。苟能动了此图，则一家教部性啊，性体修是四修，解是解门，行是行门，思过半也，就是大半呢、啊、已经明白了。思过半就是一大半啊，过了一大半了、啊，都已经明白了。胡可去哉？怎么可以除去呢？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